新雅尔毙命，前谈判代表话或者危及人质生命。普京频频拗面同颈，健康情况再惹关注。加拿大总理指控反对党被中共渗透。在不丹兴建22个村落，中共南海恶行伸延到陆地。南非要求台湾迁出代表处。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0月19号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哈马斯领导人辛雅尔17号在加沙拉法市被以色列击毙。以色列发出辛雅尔死前最后几分钟的画面，显示他面上蒙住头巾，坐在一处废墟的梳化。当他注意到无人机那阵，试图向无人机投掷木棍，但是最终被击毙。美国官员透露，这不是有计划性的追击，而是以色列小部队在加沙拉法执行日常巡逻，发现辛雅尔等三名哈马斯成员移动，匿入一栋建筑物。以色列军方调派坦克炮轰，辛雅尔右手重伤，难以逃脱。以色列军进入建筑物将他击毙。由于他现身的地点不在地道，加上旁边没有人制造人肉盾牌，以色列军方一开始也都不敢确认他的身份。最后凭 DNA 加上他眼旁边的那一粒痣还有牙齿，确认被击毙的就是辛雅尔。曾任以色列人质交换协议谈判代表的巴斯金向美国 CNN 主持人布朗帕表示，辛雅尔死亡之后，哈马斯失去指挥，陷入混乱，咁可能会危及到人质生命。巴斯金话，哈马斯动向陷入混乱，加沙内部同哈马斯流亡领导层的混乱可能导致一个可怕的局面发生，就是挟持人质的哈马斯分子可能会处决人质。加沙目前没有明确的指挥系统，纪律可能很容易崩溃。巴斯金还说，随着辛雅尔丧生，谈判代表必须要关注同主要流亡到卡塔尔首都多哈的哈马斯领导层达成协议。哈马斯18号重申，除非加沙停火并且撤出以色列军队，否则不会释放一年前由以色列绑架的人质。不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对哈马斯的战争还未结束，会直至到救出所有人质为止。他向那些挟持人质的哈马斯分子呼吁，只要你放低武器，将人质交还给我们，我们就会给你有命离开，否则哪个要伤害人质的话，那就必死无疑。纽约时报特别列出五名最有机会的接班人选，包括辛雅尔的亲细佬穆罕默德·辛雅尔、哈马斯首席谈判代表哈雅、最著名发言人之一的巴德纳、最后仅存的军队最高领导人之一的沙巴纳，以及藏身在卡塔尔的领导层梅沙尔。以色列和美国情报单位正密切注意谁会接替辛雅尔的位置。中东专家认为，辛雅尔的死确实重创哈马斯，但是无论接班人是谁，恐怕都不会向以色列妥协。那中东战火会趋向缓和，抑或是更激烈呢？有分析人士认为，辛雅尔过身为以色列提供了一个潜在的外交出路，可以令内塔尼亚胡有更大的空间在停火问题上展现灵活性，从而结束战争，并且可能换取被哈马斯绑架的人质。前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艾兰表示，以色列应该利用今次机会提出结束加沙和黎巴嫩战争的条件。他说，结束战争的机会无论是在加沙抑或在黎巴嫩完全掌握在我们手上。另外，哈马斯领袖被击毙之后，真主党宣布战争全面升级。据中央社报道，真主党在声明中指出，双方的对抗已经迈入新的阶段，并且预告未来几日将会有更多发展。真主党强调，火箭炮攻击的强度正在日益升级，并且透露这些攻击首次使用了精准导引飞弹。真主党的几百名武装分子亦都准备好对抗以色列可能进行的地面入侵，尤其是在黎巴嫩南部地区。 值得一提的是，黎巴嫩看守总理米卡提18号表示，他拒绝伊朗干涉黎巴嫩事务。而在之前，伊朗国会议长表示，德克兰打算和法国就执行联合国有关黎巴嫩南部的一项决议展开谈判。根据联合国在2006年通过的第1701号决议，呼吁黎巴嫩南部边境地区不能够有黎巴嫩国家以外的武器或者军队，目的是为了维护和以色列边境的和平。伊朗国会议长卡里巴夫在16号的采访发表了上述言论。而黎巴嫩政府声明就引述米卡提的讲话表示，我们对这个立场感到惊讶，那是公然干涉黎巴嫩的事务，并且试图对黎巴嫩建立被该国拒绝的监护权。米卡提强调，透过谈判执行联合国第1701号决议是黎巴嫩国家的事务。独裁政权统治者的健康情况格外受到外界关注，而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中共和俄罗斯以及北韩领导人的健康情况。一段时间以来，有人发觉俄罗斯总统普京不断咳嗽，或者是手脚不自觉抽搐。据《每日邮报》报道，当地时间17号晚，普京在乌法参观新的剑击中心再度出现在公众视野，被外界认为是要展现本身的健康状态，用来打破外界谣言。但是当普京和体育官员会面的时候，画面可以见到他频频拗面同颈，疑似染上怪病。这种神秘的瘙痒症状原因还未清楚。据讲，普京曾经多次接受肉毒杆菌治疗来掩饰他年纪衰老的事实。日前普京曾经透露会定期在莫斯科一间顶级医院接受检查。克里姆林宫坚称普京的健康情况没有任何问题。普京的发言人亦都说，入医院检查是例行公事。中共干预其他国家大选的传闻频频出现，其中加拿大就是一个被怀疑中共渗透大选的国家。加拿大总理杜鲁多16号以证人身份出席听证，直指可能涉及反对党保守党的部分成员。他曾经要求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向该党党魁博励治警告，博励治就反驳杜鲁多讲大话。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报道，杜鲁多在听证会一开始就斩钉截铁地宣称，已经掌握一些有名有姓的保守党议员、前议员和候选人涉及参与外国干涉，或者面临高风险，或者有关于外国干涉的明确情报，但是就没有提供细节。不过他后来就转口风，改口声称有关保守党活动的情报可能粗制滥造或者不完整，或者只是来自单一来源的指控。博励治就发表声明指责杜鲁多讲大话。加拿大环球新闻2022年11月披露，中国秘密资助该国2019年联邦大选的11名候选人，其中9人是自由党，2人是保守党。环球邮报去年2月再爆料，直指中国2021年介入选举令保守党落败，而自由党组成的少数政府就因此得以继续执政。杜鲁多在反对党施压底下成立外国干预委员会展开调查，该委员会去年5月发表的第一份进度报告直指加拿大2019年和2021年大选确实曾经受到外国干预，但是大选结果未受影响。今年4月，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在官方的调查听证会作出结论，确认中共干预该国最近两次大选，成为到目前为止中国涉嫌干预加拿大政治的最明确证据。整体来讲，保守党对中国的立场比自由党更为强硬。卫星影像显示，中国已经在不丹境内兴建大约22个村庄和聚居地，总共大约有2200间房舍，大约7000人口，相当于已经兼并不丹2%的领土。中共此举 被称为南海恶行，伸展到陆地。15号，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教授兼资深副研究员巴内特在外交家杂志撰文指出，中国8年前就开始在不丹的2个地区兴建村庄，其中8个聚居地位于不丹西部地区，主要是基于军事因素，因为当地包括面积89平方公里的洞囊。取得洞囊将会令中国在同印度的边界对抗取得重大战略优势。另外的14个聚居地就位于不丹东北部的门楚马以及不丹的文化和宗教圣地，比如堪巴迥地区。巴内特认为这些地区对中国没有特殊的军事或者战略价值，兴建村庄的原因可能是为了向不丹施压。中国和不丹的边界争端已经有几十年历史。2017年6月，中国军队试图在洞朗高原修建公路，不丹提出抗议，印度以保护国家姿态派兵阻止，中印军事对峙长达73日。对于目前情况，没有迹象显示不丹将会采取反制措施，亦都睇唔出中国会付出任何代价。瑞典安全与发展策略研究所南亚及印太地区事务斯德哥尔摩中心所长潘达指出，中国正在在中印边界地区不断建设军民融合村庄，引发印度高度警惕。基于洞朗地区的特殊性，中国在不丹兴建村庄将会令北京取得对印度战略的优势。自由时报分析说，中共此举是为了在同印度的边界争端抢占优势，企图造成既定事实，类似目前在南海的作为。南非政府要求台湾的代表处在10月底之前迁出行政首都普利托利亚，否则就要关闭。台湾官员批评中国一再加大对南非的压力。10月17号，台湾媒体中央社《自由时报》引述匿名官员报道，南非政府10月7号以电邮方式通知代表处迁管，在邮件中强调没有协商余地，若果不依从就要关闭，并且写明10月30号是搬迁的最后限期。该名官员指控说，南非外交部去年8月就开始持续施压，要台湾驻南非代表处迁移。今年4月，以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以及一个中国原则等政治因素为理由，正式要求台湾代表处在半年之内由普利托利亚迁往约翰内斯堡。台湾外交部发言人刘永健表示，台湾和南非自从1998年断交以来，两国在经贸、教育和科技等相关领域仍然维持良好互动。不过中国威逼南非打压台湾的动作不断，外交部面对严峻形势。中国改变现象伤害两国友谊，外交部亦都将会基于对等原则，研究商议所有可能的应付方案，来捍卫我国主权和尊严。中国是南非全球最大的贸易伙伴，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上个月刚刚访问北京，出席中非合作论坛。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台湾官员指出，南非和中国发表联合声明的同一时间，加大了对台湾的打压力度，企图换取中国更多利益。台湾官员透露，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已经要求外交部研究商议，包括要求南非驻台湾办事处迁出台北，严审南非人士的签证、终止教育交流等对等措施。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